主耶稣曾经来过这个世界的了，世界的人拒绝他。今天主耶稣若果以某一种形式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我估世人亦都会再一次拒绝他。俄国的大文豪陀也夫斯基写了一本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其中有一章已经成为了宗教文学的经典，这一章称为《宗教大法官》。话说在16世纪某一天，耶稣再一次来到这个人间，他在教堂的前面，他叫一个女孩子复活。就在那个时候，一个红衣主教，这个红衣主教亦都是当时的宗教裁判所的宗教大法官，他看到，他就下令将耶稣捉住。然后在这个宗教法庭的监狱里面，这个宗教的大法官就对耶稣讲了一段很长的说话，我经过改写，他的大意是这样的。这个大法官对着耶稣讲，他说，真是你？真是你啊？你为什么来到我们这里阻住我们呢？为了人性的自由，你拒绝将石头变面包，但是一般人只不过是一些平凡的人，不理解自由。对于他们来讲，再没有东西比自由更难忍受的东西，他们宁愿要面包。那些的人对我们说，你们尽管奴役我们吧，只要你给我们食物吃就可以了。耶稣，你答应给他们天上的粮，但是我要跟你再讲一次，在软弱而永远败得不义的人类的眼中，都是地上的面包好一点。我们就给他们面包，他们就将他们的自由交给我们。他们对我们这些这样的教士很惊叹，他们将我们看成是神一样，因为我们愿意做他们的领袖，竟然甘愿将他们所惧怕的自由承担下来而去统治他们。他们觉得放弃面包而做一个自由的人太可怕了。耶稣你知道吗？倘若人类真是有了自由的话，其实他们都是要寻找一个可以敬拜的对象，他们是会互相厮杀的，因为他们这样做要逼令对方敬拜他自己认为的那个的神。最后什么能够令到所有人都放低斗争呢？令到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无可争辩的敬拜的对象，你知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那些其实就是面包。但是耶稣，你为了人的自由却是拒绝了面包，你应许的自由让那些平凡的人烦恼不堪。为了这些平凡的人，我们建筑了一个很伟大的宗教的大厦，以权威去领导他们，使到他们交出自由，解除他们人性的负担。没有了自由，他们就不再烦恼了，也都不再自相残杀。耶稣，你说那有什么不对呢？耶稣你走吧，不要再回来了，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于是耶稣就离开。如果今天耶稣再一次回来，他遇到的排斥可能会更大，因为现代人不单单要面包，亦都要自由。但是我们要的自由不是耶稣讲的那种自由，耶稣讲的那种自由是放低自己的自由而甘愿去爱其他人的自由。我们不要这一种这样的自由， 我们要那种就是我们想点就点的那一种自由。我们不要那种受爱束缚的自由。我们要那种就是逼令其他人爱我们的那种自由。由于我们又要面包又要这种自由，我们今天有双重的理由拒绝耶稣。张林奇不单单是纪念耶稣的降生，不单单是盼望耶稣的再来，我想亦都是一个反省的时间，反省我们对耶稣的拒绝。众里寻他千百度，我们寻寻觅觅要找耶稣，但是我们却是用双手掩住我们自己的眼，使到我们呢看不到。今天讲到的经文是今天的福音书经课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至到第十一节，请各位弟兄姊妹再一次打开这段的经文。这里有一个福音的故事，这个福音故事里面一个重要的人物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问耶稣是你吗？我们再看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至到第十一节。约翰在监里面听见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去到旷野要看些什么嘢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皇宫里面的。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常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讲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个福音故事是以一个人心中的疑惑，心里面的一个问题作一个开始的。这个人就叫做约翰，由于他呢在约旦河施洗，故此呢又称为呢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一个又敬虔又正直的人物，他指斥希律王的错，那就被希律王关在一个监仓里面。他时时都渴望上天差派救主来到这个世间，打救他的同胞，纠正这个世间的不义。在他的心目中，耶稣就是这个人物了。施洗约翰曾经很公开的跟人家说，我是来这里用水为你们施洗，但是有一个人来，耶稣他的能力比我大，耶稣是会用圣灵和火去为人施洗的。这个耶稣手里面拎住个簸箕处理田耕的那些麦粒，他会把那些麦子收在仓里面，把那些没用的糠就会用不灭的火烧尽。这个讲法其实就是带有着一种末日审判的意味。按照施洗约翰的估计，耶稣来到呢会好像烈火一样，他会好强劲的、好大力的将一个正义的天国带来，义人是会被肯定的，而恶人是会被消灭。耶稣是会有一番大作为。但是耶稣的行为与施洗约翰心中的理想 睇上嚟咧有一段好大嘅差距。施洗约翰咧系一个非常刻苦严肃嘅人，佢时时都禁食，时时都祈祷。用而家嘅讲法咧，佢大致咧都系又唔食烟，又唔饮酒，又唔会夜蒲，又唔会吃喝玩乐。佢呼唤人咧去净化心灵，悔改归神。但耶稣嘅行为系点样呢？咁如果你有圣经，又系睇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嘅话咧，你褪后多几节喺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嗰度咧，其实就系当时嘅人咧对耶稣嘅一般嘅观感。嗰度点写咧？咁样吓，一般嘅观感咧就系耶稣咧也吃也喝，人又说佢系贪食好酒的人，系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施洗约翰得到嘅消息就是耶稣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如果有人跟你讲你的老公或者你的男朋友是又吃又喝，是贪食好酒的，是黑道的人士和三教九流的人的朋友，还加多一句时时跟妓女在这里、不知道搞什么，那你怕不怕呢？担唔担心呢？施洗约翰得到返嚟嘅消息呢，就係即係耶稣係似花花公子多一啲。於是呢，佢派咗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係咪你呀？是你吗？我等嘅人係咪就係你呢？我期待嘅人，我期待的救主是不是你呢？是不是你？当我们对神的期待与神的表现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这个都是我们会问的问题。是不是你啊？你是不是真神来的？抑或我们要投靠另一个呢？当神不灵的时候，当我们要求面包但是神给我们自由，当我们要求成功但是神给我们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喂，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啊？因为我搞错了啊。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讲了很多东西，讲了很多的事实。我们再一次看回耶稣讲的这些这样的事实。耶稣说呢，第四节，你们回去吧，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听，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的得到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在这里讲了很多东西，他展示了一种大能，但是与施洗约翰期待的那种烈火一样的能力有很大的落差。耶稣没有差遣天军去消灭那些罗马的士兵，耶稣没有兴起群众来到推翻残暴的希律王，耶稣亦都冇叫火从天降落嚟去净化呢个邪恶嘅世界。耶稣做嘅嘢系好奇特噶，佢同世界上边最弱嘅弱者喺一齐，扶起佢哋。耶稣喺呢啲人嘅生命里边重燃希望，耶稣展开咗一场人性嘅革命。盲的、跛的、患重病的、聋的，全部都是社会上面的弱者，他们需要帮助，但是他们更加需要一个尊重和接纳他们的社会。死了的人不可能再有希望，但是耶稣复活他们，就是说要叫最没有希望的人能够重拾希望。死人复活应该是最大的事了，但是在死人复活之后，耶稣又再加多句， 穷人有福音传俾佢哋。睇上嚟呢，穷人有福音传俾佢哋呢，应该系以上嘅所有嘅事情嘅一个扼要嘅总结。穷人。圣经呢，这个用字呢，好多时呢系指嗰啲弯低条腰去乞讨嘅人。呢啲系冇办法挺起胸膛做人嘅人。但系呢度耶稣话，喺我嘅生命里面，呢啲人系能够听到有福嘅信息嘅。用另外一个讲法讲，就系呢啲弯腰向人乞讨嘅人，佢哋系可以体会到幸福嘅。大家想一想，呢一个系一个翻天覆地嘅改变嚟。我读过一本书，讲到一个哑嘅人，佢发梦，佢梦见耶稣，耶稣用好流利嘅手语同佢交谈。耶稣冇医治佢，但系耶稣却系按佢嘅本相去接纳佢，按呢个哑嘅人嘅嗰个本然嘅生命，耶稣接纳佢。这个哑的人在耶稣的面前，他不用担心耶稣不明白他，他不用担心耶稣不接纳他，当然他更加不用担心耶稣会歧视他。在耶稣的面前，他 很安然地他活出他自己，他很安然地去表达他自己，很安然地去爱和被爱。一个穷人，一个被世界藐视的人，一个被歧视的人，他感觉到幸福。他不需要其他人施舍，他都觉得不需要特别拥有一些什么东西，他已经能够很有尊严地活下去。单单是这样，这个哑的人已经感觉到无比的幸福。因着耶稣，一个穷人，一无所有的人，能够体会到何谓有福的生命。耶稣做的和施洗约翰的期望有一段很大的距离。我不知道施洗约翰呢，听完这一番说话之后呢，能不能够明白耶稣就是他要等的那一个。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听完耶稣讲的这番说话之后，能不能够明白耶稣就是我们等待的那一个。耶稣最后呢再加一句说话呢，其实非常耐人寻味的。第六节他说呢，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看上来呢，在耶稣的心中，很多人会因为他所讲的事、所做的事会跌倒，又或者讲因为他所做的事，很多的人是会反对他而不是支持他。毕竟我们知道，无论耶稣几时来到这个人世间，世界的人其实拒绝他的居多。各位弟兄姊妹，试想一想，圣诞节的故事是讲什么东西的呢？是讲一个天上的神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面。其实单单这一点，我们可能已经排斥它了。在香港，我们讲的是赢在起跑线上。但你想想，耶稣做的就是选择输在起跑线上。其实关于这一点，连那些东方的博士都搞错。他们想耶稣一个神如果降生在这个世界，他应该是会降生在皇宫里面。故此这些的博士去找希律王，他细估不到耶稣是生在马槽里面。 赢在起跑线上的心态是会扭曲一切的事。游戏的童年会充塞住各种大人的指标，同伴会变成竞争的对手，会失去友谊，人生的成就就会只在乎胜负，就会使人失去了对永恒的价值的追求。分数的计量、得失的计量会使人物化，失去人性的尊严。耶稣就是生在马槽里面，他选择输在起跑线上，因为耶稣明白苦就卑微比强者更加坚强，弯腰为人洗脚比伟人更加伟大，亲吻穷人比一切富有的人更加富足。耶稣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他愿意成为弱者，与弱者同行，他珍惜每一个人，无论你在世人的眼中几弱，耶稣都珍惜他们的尊严。耶稣渴望每一个人都明白，生命是可以活出神圣的光明。凡不因耶稣的作为跌倒的就有福了，但是在一个赢在起跑线上的世界里面，总是会排斥那些输在起跑线上面的人，因为耶稣的作为，排斥耶稣的毕竟是占多数。主耶稣讲完他做过的事之后，他反问他身边的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都是反问我们。第七节至到第十节，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去到旷野是要看些什么东西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东西呢？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些有钱的人是在皇宫里面的，你们出去究竟是要为什么呢？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常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所讲的就是这个人。耶稣问他身边的人，你们去旷野要找些什么东西呢？若果在今天，耶稣又会来到我们当中问我们，你们回教会到底要找些什么呢？到底想得到些什么呢？我们不要只是问耶稣，耶稣是不是你啊？是不是你啊？也都要反过来问下我们自己，究竟我们找什么东西呢？我们是不是找耶稣呢？我们是不是找那个我们自己塑造出来的耶稣呢？我们是不是找那个能够帮我们赢在起跑线上的那个耶稣呢？亦或我们是找那个甘愿输在起跑线上的那个耶稣？我们在这里到底想找些什么呢？凡不因耶稣所做的而排斥耶稣的人有福了。当时的人，他们去到旷野是要找一个先知，一个旷野的先知，他们很想聆听神的那种的要求。耶稣说，是施洗约翰的确是一个先知，并且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但是这个仍然不是人终极要找的。跟着耶稣继续讲一句说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在天国里面最小的 比他还大。施洗约翰是很伟大的，但毕竟他只不过是指向耶稣的一个的路标。各位弟兄姊妹，一个餐牌标示了各种食物的名字，甚至写埋每一款的送菜，哇，怎样好吃，仍然只不过是一个餐牌，不是那些美味的食物本身。一个呢指示我们去游乐场的路标，无论这个路标设计得几咁精美，它只不过是一个路标，不是游乐场的本身。在旷野的呼声，无论几咁嘹亮，无论对天国发表了几多伟大的观点，仍然只不过是一个呼声，不是天国的本身。一个正在吃着那些美味食物的一个乞衣，就强过那些只是能够看餐牌的富豪。一个在游乐场很开心地在玩的小孩，他就强过那些只是看路标的人。一个在天国里面的人，就当然强过那些只是聆听先知。就算你是多用心去聆听，你只不过是聆听先知的一些声音，天国里面的人强过这些的人。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厨师能够用很平凡的材料整出各种人间的美食，那些村民很崇拜他，时时都围住他问他呢各种呢关于煮食的学问。后来这个厨师死了啦，村民呢就为他做一间庙，尊他为厨神。为了呢要让这个厨神讲过的东西永留万世，于是呢就按这个厨神生前的讲论写了很多的食谱。又为了呢精确咁样解释呢啲食谱嘅内容呢，又发展出呢好多唔同嘅学派。而喺唔同嘅学派之间呢，又为咗争夺呢个解释嘅正确性、正统性呢，派系之间互相嘅厮杀。好多人为此死咗。好多年好多年之后，这个厨神的食谱已经发展成为一些很精细的学问，求问这些学问的人络绎不绝。但是很奇怪，很奇怪，从来都没有人问过，从来都没有人好奇地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按厨神的食谱煮出来的餸到底是什么味的呢？从来没有人试过按这个食谱煮一些餸来吃。今天我们对耶稣有很多的谈论，我们满足于这些谈论的人很多，真正与耶稣有生命的联系的人很少。我们对耶稣讲论的天国有很多的描述，但愿意按耶稣的指示进入天国的人很少。我们寻求神，拥有关于神的很多的知识，但是能够信服神、敬拜神的人很少。主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我诚心渴望你是一个在天国里面的人。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